这一天天黑之后，桑桑把一条木船摇到了河那边的一棵大树下，船上坐着蒋一轮。木船静静地停在岸边，没有月亮，只有风。风吹得两岸的芦苇乱晃，吹得水面泛起波浪，一下一下拍打着岸边。树上有鸟偶然叫一声，当知道是风的骚扰后又安静下来。村子里偶然传来一阵呼鸡唤狗的声音，到处都是一个意思，天已经晚了，夜间的寂寞马上就要来了。蒋一轮也像桑桑一样在体验着一种紧张，但他在桑桑面前必须得做出一个老师的样子来，他要给桑桑一个平静的而不是激动的样子，并且还要给桑桑一个印象，他与白雀之间是世上最美好最纯洁的友谊。桑桑听到了脚步声，从船上站了起来，白雀来了。白雀没有一点慌张的样子，像是要去做一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。他上了船，然后坐了下来，把两腿垂挂在船舱里，与同样姿势的蒋一轮正好面对面。桑桑摇着船，船在夜色下往前行。桑桑像所有水乡的小孩一样，八九岁时就能撑小船，而到十几岁的时候就能摇橹，让较大的船运行起来。水乡的水面上常见一些与船体极不相称的孩子在摇橹，那些孩子埋着屁股一仰一合，居然把橹摇出很大的水花来。要是在白天，桑桑会很得意地向两岸的人表演他的摇橹技术，那时他会把动作做得很有节奏，很有模样。但现在他知道谁也看不见他摇橹，就不去在乎动作了。他现在想的是将船摇得快一些，早点让船进入芦苇荡里。这时候岸上有人问，
谁在摇船呢？
桑桑不回答，蒋一轮与白雀自然更不会回答。船依然走他的路，谁也不去理会岸上的人。村庄与学校都渐渐的远去了，船正在接近大河口，他们可以说话了，桑桑想。可是蒋一轮与白雀并不说话。桑桑很纳闷，好不容易在一块儿，怎么不说话呢？蒋一轮与白雀就是不说话，只是面对面的坐着。天空有嘎嘎声，桑桑知道那是夜行的野鸭子。桑桑能想象得出那对野鸭子正在天空下整齐地飞着，但一个个样子都很滑稽。野鸭总是那么一副笨样子。船出了大河口，水面忽然一下子开阔了。月亮从东边的树林里升起来，水面上就有了一条晃动不定的银色的路。这条银色的路直伸向远方，突然的就断了。桑桑顺着这条银色的路望去，已隐隐约约的看到了那个芦苇荡。水面一宽，加上风大了些，船便开始晃动。蒋一轮与白雀依旧不说话。桑桑想，也不知他俩来干什么来了，把人的性命真古怪。哼， 让人想不明白。船到了芦苇荡，这是一片很大的芦苇荡，月光下一望无际。蒋一轮先上了岸，桑桑看到蒋一轮伸过手来，本来是想拉一下白雀的，但白雀没有用他帮忙，自己跳上了岸。他们面对着无限深远的芦苇荡，一阵犹豫，很长时间站在那儿，不敢往深处走去。桑桑说：“
我一个人就走进去过很远很远。”
蒋一轮和白雀一前一后往前走了几步。蒋一轮回头问：“那桑桑你呢？”桑桑说：“
我要翻船。”
蒋一轮和白雀继续往前走。站在船上的桑桑看到，他们走着走着就并排走了，而且渐渐的挨到了一起。那时月亮很亮很亮的照着他们，桑桑觉得他们的身影要比白天的长。后来芦苇越来越稠密，直至完全的遮挡住了他们。桑桑坐了下来，他朝天空望去，天空干净的如水冲洗过一般，月亮像是静止的，又像是飘动的。他猜测着蒋一轮和白雀，他们是坐着呢，还是站着呢？他们在说些什么？桑桑猜不出来，就不去猜测了。他依然去看天空。他忽然觉得一个人独自守着船很孤单，他想让自己给自己唱一首歌，但还没等他唱，一缕笛音就从芦苇深处响起，在十月的夜空下传送着。蒋一轮与白雀并未说话，这使桑桑很遗憾，难道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吹笛子的吗？就是，笛子响起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。桑桑躺到了船舱里，隔着一层船板，他听到了流水声，叮咚叮咚的，像是在给蒋一轮的笛子伴奏。后来桑桑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当凉风将他吹醒时，他猛地激灵了一下。爹，我睡多久了？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天和水。他有点害怕起来，立即起身，循着依然还在响着的笛音走过去。月光下，桑桑远远地看到了蒋一轮和白雀。蒋一轮倚在一棵楝树上，用的还是那个最优美的姿势，白雀却是坐在那儿。白雀并没有看着蒋一轮，他用双手托着下巴，微微仰着头朝天空望着，月亮照得芦花的顶端银泽闪闪，仿佛把蒋一轮与白雀温柔的围在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里。桑桑拨着芦苇杆想朝前走几步，沙沙声惊动了蒋一轮与白雀，他们忽然意识到了时间的流逝，抬头望了一眼天空，就听见蒋一轮哦了一声，接着白雀说：“天不早了。”木船回到村前的大河时，村子早已在月光下睡熟了。桑桑充当了一个可笑的角色，但人家桑桑愿意。温幼菊说：“桑桑是蒋一轮的谍报人员。”桑桑的母亲说：“哼，桑桑啊，是蒋老师花钱雇的一个跑腿的。”桑桑不管别人怎么说，照样做他愿意做的事儿。唯一使桑桑感到遗憾的是，那些信只是在他身边 稍微做了停留，就不再属于他，而被送到蒋一伦或白雀的手上。那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秘密，而这些小秘密只是在他眼前晃一晃便消失了，就仿佛有人总往他口袋里塞进一块糖，可很快又被人家掏走了。桑桑在心里记着他给蒋一伦和白雀一共传了多少封信，而当这个数字变得越来越大时，他的心底里慢慢生长出一个念头：我可以看看吗？就这么一个念头惊得他东张西望了好一阵，但这个念头很顽固，竟不肯放过他。这是一个星期天，桑桑又走进了深深的小巷。从走进小巷的那一刻起，桑桑就觉得白雀会从家里走出来，然后他回头看看，如果没有他父亲白三的影子，就会把一封信从袖管里抽出来交给白雀。桑桑开始唱歌，白雀果然出来交给了桑桑一封信。桑桑把信揣进怀里，依然唱着歌，但唱得颤颤的，像是穿着单衣走在寒冷的大风里。桑桑出了小巷，飞快地往学校跑。几乎每回都是这样，他总是想立即把信交给蒋一伦老师。他喜欢看到蒋一伦在接过信时那种两眼熠熠发亮的样子。
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:30经典回放，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。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
蒋一伦被桑乔叫走到镇上购买办公用品去了，桑桑有点扫兴。桑桑一边走一边从怀里掏出白雀的信，将它高高的举起来，在阳光下照着。他什么也没有看到，只是看到一团神秘的黑影，正往池塘里倒药渣的温幼菊在一旁笑了。桑桑啊，你在偷看蒋老师的信呢？桑桑说：“
谁看了？我没看。”“
你想看？
我才不想看呢。”
桑桑把信重新放进怀里，立即逃走了。桑桑搬了一张梯子，从鸽笼里掏出一对羽毛未完全丰满的鸽子，双手将它们一只一只的抛到空中。其中一只直接就飞到了房顶上，另一只却在飞起来之后不知道该往哪儿落，竟然晃晃悠悠的飞了好几圈，最后落到了河边的草垛上。桑桑爬上草垛顶赶它，那只鸽子见了桑桑就矮下身子，几次做出要飞的样子，可又没有飞，直到桑桑马上就要抓住他了，才一拍翅膀飞到了房顶上。桑桑今天没有什么事情好做，就在草垛顶上躺下了。大草垛很高，桑桑一躺下谁也看不见他。桑桑躺在草垛顶上看天看云看过路的几只别人家的鸽子，他的手无意中碰到了那封信，他把信拿出来，又对着阳光照着，并且是长久的照着，当然还是什么也没看见，而越是什么也没看见，他就越想看见。他坐了起来，低下头向四处看了看，见空无一人，心禁不住一阵乱跳。河边大树顶上蹲着一只灰黄色的鸟，歪着头看着草垛顶上的桑桑， 我只看一眼，就一眼。他吐出了湿漉漉的舌头，用舌尖上的唾沫反复地浸润着信封口。那只鸟呀地叫了一声，桑桑一惊，将信立即扔在了草垛顶上。他抬头看到了那只鸟，他觉得那只歪着脖子的鸟也很想看这封信。他把信又捡了起来，唾沫涂得太多，在信封口漫开来，留下一片湿印。他顺手从草垛上拔下一根草，用草梗将信封口轻轻剃开了。他又看了一眼那只鸟，将信封口朝下轻轻一磕，里面的信露了出来。那只鸟拍着翅膀飞开了，它飞的样子很奇特，往前一窜一窜，每一窜都有力而迅捷，并且是不住的往高空中窜，像枚多节火箭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个几乎看不见的黑点儿。桑桑哆哆嗦嗦的将信打开了，厚厚的，有三四张纸。桑桑正要念信时，听到鸟翅声，抬头一看，那只鸟居然又回来了，并且还是站在刚才那根柔软的枝条上。桑桑刚看了个开头，脸就刷得通红，并且立即闭上了眼睛。他感觉到阳光透过眼皮时，他的眼前是淡红色的。风吹着手中的信纸，发出一种扰人的声响。桑桑的眼睛慢慢睁开了。桑桑没有看信，却看了一眼枝头上的那只鸟。那只鸟半闭着眼睛在打盹儿，似乎无意知道信的内容。接下来，桑桑看一阵儿，就闭一阵眼睛。他觉得那些话说的都很奇怪，他还从没读过这样柔和的文章。桑桑是作文高手，桑桑觉得那些句子都是挺美的。放在往常，桑桑每次看到他认为写的很美的句子或段子的时候，都会将它们抄录下来。桑桑觉得白雀信中的每一个句子都是可以抄录到笔记本里的，但他又拿不太准这是否也属于那种可以摘录到笔记本里的句子。他以前可是没见过这样的美句子。不管怎么说，桑桑觉得这些句子确实挺美的。桑桑想，是不是这样的信都是用这样的语言写成的呢？白雀写的一首清秀的字，信干干净净的。桑桑的手出汗了，桑桑的手一直不算干净，因此桑桑在信上留下了黑黑的手指印。桑桑感到很羞愧，他把信放在草垛上，双手在裤子上仔细搓擦起来。他哪里想到，就在这时来了一阵风，哗啦一下就把信吹了起来。他惊得用双手去乱抓在空中飘着的信纸，并用身体去乱扑正在草垛顶上翻卷着的信封，这才勉勉强强的将信与信封抓住了，压住了，但还是有一页纸被风吹跑了。这页纸像是一窝小鸟里头最调皮的一只，居然独自脱离了鸟群，先飞远了。桑桑趴在那儿不敢动，因为他的腹下压着另外几页纸，他只是眼巴巴的看着那张纸在空中一晃一晃的轻轻飘动着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《草房子》。